我们说人在艰苦中比较容易产生盼望未来的思维。以色列是小国，现实中遭到很多的欺负，最后是亡国被掳，所以他们强烈的盼望有一天神会替他们伸冤，有一天神会把历史上外邦人对不起以色列的地方通通纠正过来，那么然后以后就永远和平。所以那一天是末后的日子，是末世，是末日。但是那一天呢，既然是显出耶和华无比的威严，所以那天也是耶和华的日子。末日，末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是主，所以那天是主的日子，主日，耶和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那么耶和华天天都是主，我们天天都要听他，尤其是今天，意思就是我们不能说我以前听你的，我们也不要只说将来我会好好听你的，我们现在要听主的，今天要听他的。所以希伯来书3:1，今日你们若听他，就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希望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不要说哎，以前我好爱主，我们也不要说以后等我儿子结了婚了，我先退休了，将来我要好好爱主。你们今日若听他，今天就是我们信靠主，今天就是我们被主拯救，今天也就是神审判仇敌的日子。末日是今日，是每一天。末日，末日论，末世论，末后的信息，不是只在启示录有的，很稀奇，创世纪就有，明显的就有两次，世界末日或者城市末日。世界末日就是挪亚的日子，城市末日就是索多玛和摩拉、罗德的日子。在创世纪就有世界末了的象征。那么事实上不只是罗德，不只是挪亚，我们可以说从亚当夏娃开始就有末日的阴影，不管是好的人坏的。在创世纪2:17，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个话是神对亚当讲的，还没有对神，没有直接对夏娃讲。夏娃知道这件事，应该是亚当跟他讲的。那么，不管亚当或夏娃，听到神这个禁令，他们懂不懂什么？神在说什么？吃的日子你必定死。那个时候，亚当、夏娃还没有看过死亡。也没有看过人的死亡，也没有看过动物的死亡，他们懂不懂什么叫死？话说回来啊，我们看过很多人的死亡，我们也看过很多动物的死亡，我们懂不懂什么叫死？其实恐怕我们不太懂什么叫死，因为没有一个人死了以后来告诉我们那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能猜，我们只能推测，我们看到的死人，我们猜死人是死是什么，但是究竟我们没有经历过死，经历过死就不能回来讲死是什么，很特别的啊。不过我们从神警告的口气，亚当夏娃应该知道死不是一件好事，神的警告会使他们怕死，怕死的来到，也就是怕生命的末日来到。这里亚当夏娃听到神的警告，里面就有末日的思维，那是负面的。后来神对蛇的刑罚说，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道路，这个是神对他儿女的应许。神学上讲，这个叫做原始的福音。这里也有过失的因素，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道路，这个有末世的因素，将来，而这是正面的，因为人可以盼望末世、末日，末日是神报仇拯救的日子。蛇给了夏娃虚假的末世、虚假的乐观的末世论，那虚假的乐观的末世论就是，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一亮。创世纪三章五节，那个明亮是真的，但是那个明亮是指着人对罪恶人生的痛苦有明确的认识，所以是负面的。亚伯还有其他人的死，应当使亚当夏娃还有每个人对死的可怕会体会越来越多。以前人睡觉的时候是不动，没有意识，但睡够了我们就会醒起来。但后来的人会发现，会逐渐的发现，有的人就是死人，第一个当然是亚伯了，是不会醒的，他对于外界没有反应。不但没有反应，一个人如果死了，就不仅不会醒，而且会发臭腐烂，没有反应，死很可怕。人不要死，人怕死，人躲避死，但是人迟早都会发现，死会临到每一个人。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人人都有一死。那么死本身固然可怕，更可怕的是死是躲不了的。狮子很可怕，但狮子可以躲，死躲不掉。除了以诺和以利亚没有经过死亡以外，连耶稣都会死。那么始祖犯罪造成的不是他们两个人死而已。罗马书五章十五节，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不，我们感谢主，幸好罗马书五章十五节说过犯不如恩赐。这一点我觉得我们需要有很大的信心。我觉得我的经验里面常常是恩赐不如过犯，就是神的恩典很多嘛，但是人的罪恶好像更大。不过我们需要相信圣经既说过犯不如恩赐，我们就一定相信过犯不如恩赐。耶稣在末世带来的救恩，这是彼得前书一章五节，是加倍临到众人的恩典。罗马书五章十五节，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罗马书五章二十节。那么我们说在创世纪里清楚的有两次讲到末日，就是清楚讲到了两次，一次就是挪亚的日子，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挪亚的日子，人子的日子，人子的日子应当是指人子降临的日子，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人子就是耶稣降临的日子，和挪亚的日子相似。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挪亚的日子是什么。 挪亚的日子，总统的日子，裴洛西的日子，什么意思？挪亚的日子是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的日子，这是创世纪六章八节，这很重要。挪亚是一个义人，挪亚神喜悦，甚至好像圣经讲的是因为挪亚行义，所以神喜悦他，这没有错。不过我们总要记得，我们得神的喜悦不是因为我们的良善，我们得神的喜悦是神的恩典，但的确我们承认是恩典使我们良善。所以挪亚能够成为一个义人，并不是他靠自己行了义，而是他先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的日子。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很难具体的说了，总之他是，你是，每一个人能够成为义人，都是我们先在神眼前蒙恩的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拣选，白白的呼召。这是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的日子，是挪亚的日子，这可以说是每一天。那么挪亚的日子也是他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开始建造方舟一直到完工的日子，这是在创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还有创世纪六章十四节。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开始建方舟到完工的日子。哎呀，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是什么日子？是耶和华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的日子，是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未见的事是什么？未见的事可以指两件事，一个就是洪水，在洪水之前没有人见过洪水，神让他看到了。那么神让他看到未见的事，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讲，动了敬畏的心，动了就敬畏的心，翻得直接一点就被吓到了。挪亚被吓到了，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应该就是洪水。他看到了洪水，他看到洪水的可怕，他动了敬畏的心，他就开始建造方舟，一直到方舟完工的日子。这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创世纪六章十四节。挪亚的日子，挪亚这一辈子有哪些事情这么重要？是他的日子，就是挪亚建方舟的日子，就是挪亚建动了敬畏心的日子，同时也是挪亚传义道的日子。这在彼得后书二章五节。挪亚的日子，我想也是挪亚带领全家和动物进方舟那七天，就是这些都是挪亚特别的一些事情。挪亚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有七天他带动物和全家进方舟，这个在创世纪七章七到九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八节。这七天进去，圣经上说神就把方舟的门关了，方舟的门关了是神关的，关了再没有人能进去，关了没有到洪水停止也不会再开了。哎，我每次坐飞机，现在机舱门要关了，我都想到关了，里面不能出来，外面不能进去了，就是救恩的时间过了。挪亚的日子，救恩的时间过了，所以挪亚的日子也是天降大雨的那一天，创世纪七章十一节。天降大雨的那一天，以及 洪水中漂流的那一年，彼得后书三章二十节，那一年都是挪亚的日子，那一年万物都被淹死了，除了方舟里面的人和动物。挪亚的日子也是挪亚出方舟向神献祭的日子，创世纪八章十八节和二十节。挪亚的日子也是耶和华悦纳挪亚献的祭，宣告与挪亚的子孙一切的活物还有土地立约。挪亚献祭以后，耶和华非常喜悦他的祭，他宣告跟这一切的挪亚的子孙一切活物土地立约，这创世纪九章八到十三节。当时挪亚他一家是仅存的人口，所以这个约是耶和华和全人类所有的兽类地所立的约，是范围最大、立时间最长、神单方面执行的约，这是一个永约，创世纪九章十二节，永远不会用洪水来灭人的。这就是挪亚献祭让耶和华喜悦的结果，大家都蒙福了，这是神单方面执行的。这个约有个记号，就是洪，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文是公，就是不会再有毁灭全世界的洪水了。这个约等于一个应许。那么这个约的意思就是，神毁灭全地的洪水是一个公，公是杀人的，这公就像洪水一样把所有东西都灭掉了。现在呢，我安慰你，我把这个弓放在空中，尤其是下雨的时候它就会显出来，有一点是提醒上帝的意思，你已经把弓挂起来了，你已经说了，你已经应许了，你已经说不会再用这个灭人了，这弓挂在那里不再用了。但这也是一个警告，挂在那里是不用了，但是也可以表达一件事情，随时可以拿来再用。在希腊的传说里面有一个达摩克利斯的剑，就是达摩克利斯是一把利剑，用一根马的鬃毛，一根马的鬃毛吊起来放在王的头上，就是要警告王居安思危啊，有点像那个大卫对约拿丹说的话，撒母耳记上二十章三节，我离死不过一步。我们在上帝的保证之下不会再灭亡了，不会被水灭亡了，但是局部的洪水还是有。总之这是一个末世，非常有末世意义的事件，彩虹之约。彩虹之约，你是被拯救的，因为挪亚的献祭，神不再灭，用洪水灭世界了，但是还是要小心谨慎。那这日子可以是这几个日子，但挪亚的日子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因为你要记得，挪亚的日子就是仁慈的日子，你知道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你就知道耶稣再来的日子，也就是末日，我们当怎么过，会碰到什么事。挪亚的日子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创世纪六章二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创世纪六章二节。不管神的儿子是谁，他们是随意而不是遵神的意思，他们有点像士师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说的，以色列人任意而行。 而不是像雅各书四章十五节说的主若愿意。那个时代人像或天使像以弗所说二章三节说的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而不求耶稣教我们的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六章十节。就是这是件小事情，甚至有一个正面的结果，圣经用好像正面的结果来形容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的通婚，结果就是生出英武有名的人。从这两点来看，挪亚的日子起初的邪恶并不明显，没有什么杀人放火或索多玛的凶暴。挪亚的日子是什么特点？特点就是没特点。耶稣说，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八节的，人照常吃喝下去，而且生了一些优秀的俊男美女。只有一个偏差，他们随意，就这么一点点的偏差，他们随意，就从思想的邪恶，人所思所想，走到行为的败坏，这是创世纪六章五节和六章十二节。挪亚的时代如此，每个时代都如此。挪亚的时代是末世又是末日，每个时代都是末世也是末日，都是在吃喝嫁娶耕种盖造又买又卖，不知不觉当中忽略了神，进入了灭亡。刚引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八节，那个不知不觉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九节。我看到那个字，我真是都起了汗毛，不知不觉。不是什么，就是不知道自己得罪上帝，得罪到这个地步。不知不觉，这个时代在吃喝嫁娶当中亡水来了。有没有预兆？你不能说没有。挪亚传异道传了那么久，没人听啊。有没有提醒？你不能说没有。那七天，记得我说的那七天，挪亚带着这些动物七对七对或一对一对进入方舟，各位，那就是提醒啊。哪里有那么多动物那么乖乖的听话，好像马戏团游街一样这么乖乖的就走到方舟里面。 Something's happening， 大家都没有注意，更不要说过去挪亚传异道那么久的时间，更不要说那个方舟建起来，那是个庞然大物，大家看到应该有所警惕啊。然后那么多动物进去，不知不觉，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忽略了他们进入他们的死亡。所以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因为每个时代都大同小异，每个时代都符合耶稣说的那日子那时辰，每个时代都是末日末世。究竟是哪一个时刻耶稣要再来，这只有父知道了。好，末日是万物被毁灭的日子，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巴别塔因为神的干扰，最后没有能建成，等于是被毁灭了。所以巴别塔的事件有末日的含义。为什么神要破坏这件事？因为神希望人遍满地面，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还有九章一节。而人建造巴别塔，他们的目的就是不要分散在全地上， 创世纪十一章第四节，与神的心意刚好相反。你看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看起，看到创世纪十一章巴别塔事件，你就很灰心意懒，很灰心啊！哇，魔鬼和罪恶好强大，伊甸园被他们破坏了，始祖被他们引诱，他们惹来了洪水，劫后余生的人没有学会工作功课，还制造巴别塔。这里面有义人，有亚伯，有以诺，有挪亚，但整个人类整体好像没有出路，有点像耶利米书四章二十三节说的：“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中国人有一句话：“天不生仲尼。”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孔子，万古如长夜。我们可以说，神如果不招亚伯拉罕，万民无盼望。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那一个子孙，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你的那一个子孙，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会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亚伯拉罕自己也是活在深刻的末世环境中，比较突出的，比较特别有末世含义的，有下面这几个。第一个，神要他离开老家，连根拔起。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不知道往哪里去，只知道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哪里不知道。这是亚伯拉罕的世界末日，离开自己的家，不知道往哪里去，但他有信心，他能够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他欢喜迎接什么？他欢喜迎接，他欢喜看见，欢喜迎接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各位，这个观念我们只能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看到，创世纪没有这样写。创世纪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亚伯拉罕在仰望一座城，我们在创世纪看到的是亚伯拉罕仰望一块地。这不是说新旧约有冲突，而是新约把它讲得更丰富一点。亚伯拉罕迎接有根基的城。各位，城，一般基督徒对城的印象并不好，城市的人，不是基督徒了，我觉得世人也是这样。我们从小看童话故事，城市的老鼠和乡村的老鼠，城市老鼠就比较狡猾的，乡村老鼠就比较老实的。各位，我不知道屏东是不是乡下的，大家都比较老实，不是说你们笨的，比较老实。那么城市呢，是一个杀人凶手开始建的，就是该隐，该隐最早建城市。可是我们也很稀奇看到，圣经里面对城市并不是只有负面的，最负面的当然就是巴比伦或巴别塔，那是最负面的。但是有一个本来很正面也变负面，就是耶路撒冷。不过新耶路撒冷呢，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是有根基的城。各位，城跟乡下有什么不一样？在圣经里面，不是我们想到城里的人坏，乡下人老实。城跟乡下不一样的是，城是有围墙的，是安全的，你进到城里是被保护的。那么这里也讲到城是有根基的，意思就是坚固的，坚固有保护的。离开老家是末世，迎接有根基的城也是末世。 后来亚伯拉罕在饥荒中逃往埃及，在富裕中跟挪得分开，自己组军队打败四国联军，以实玛利被赶走。这每件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事都有死亡的威胁和分离的遗憾，所以亚伯拉罕的生活是末世的生活。对他来讲，末世色彩最严重的、最强烈的是神要他献以撒。还有另外一件我们不觉得很严重，其实严重度比以撒献以撒还要严重的，我们不觉得严重，因为那个不太显著，就是亚伯拉罕等以撒生儿子。在创世纪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很像，二十一章是亚伯拉罕失去以实玛利，二十二章是亚伯拉罕差点失去以撒。那么都是很困难的，那么尤其困难的当然就是神要他献以撒。这个献以撒这件事情，一般人都会认为这件事是不道德，困难就在不道德，神要亚伯拉罕杀自己的儿子，这是不道德的。那齐克果也说过，这是 teleological suspension of ethics， 这件事情是有目的的取消了伦理，父亲杀儿子当然是不对的。但是我觉得对亚伯拉罕来讲，道德上的不对不是最大的困难，亚伯拉罕有这种心，亚伯拉罕对上帝可以有这么顺服，他可以离开他的父家，离开他的父亲，他也没有那么难要他杀他的儿子。这个考验的困难在于，我觉得从圣经来看，在另外一方面，如果亚伯拉罕杀了以撒，神的话就没办法实现。神是说以撒生的才称你的后裔，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二节，你杀了以撒这句话不能实现了，所以你不能杀。但如果你不杀，那就是抗拒神的命令，杀和不杀都不可以。亚伯拉罕不能杀也不能不杀，我觉得这是亚伯拉罕碰到最困难的事情。那亚伯拉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亚伯拉罕凭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这个信心里面有丰富的想象力。亚伯拉罕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根据希伯来书讲，亚伯拉罕是这样对自己说的，对自己这样想的：我要遵守神的命令杀以撒，但杀了以后神能叫以撒复活。这是想象力，因为在这件事以前没有复活的例子，而神也没有让亚伯拉罕杀以撒然后叫以撒复活。那么但这件事情叫他们有那种刻骨铭心的末世经验。我们当然很称许他们的信心，但是不要忘记哦，这件事也可能造成了以撒终身怕父亲，这个我们很忽略。以撒是圣经里面少数有福的人，他不像他的列祖，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迦南。亚伯拉罕离开过迦南到埃及，雅各离开过迦南到亚兰，以撒没有，以撒也没有改过名字。列祖中他是最长寿的，他不像他父亲亚伯拉罕会打仗，亚伯拉罕组了一个318人的自卫队，打败了外国的四国联军。以撒也不像他的儿子雅各会欺骗， 用巧计骗哥哥和舅舅。以撒是一个福人，很有福气，他有个好太太利百加帮他打点一切的事情，他就天天快乐的满足的吃大儿子的猎物就可以。以撒是很有福气的。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说，有三个人是日子满足而死，以撒是其中一个，另外两个是耶和耶大和大卫。但是以撒这么有福气，这么平顺的人，他也有长期的末日或者死亡的阴影。献以撒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共同对神顺服的伟大的见证，可是被慈爱的父亲捆绑在祭坛上待宰，这对任何人都是恐怖的经验。亚伯拉罕要献以撒之后，圣经在创世纪22:19讲，亚伯拉罕住在别示巴。我们不知道他的妻子撒拉，也就是以撒的母亲，是不是跟他同住在一起。我不知道他们夫妻有没有为摩利亚山的事件争吵，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分居，我也不知道以撒是不是跟亚伯拉罕继续住在一起。我们只知道撒拉死后是葬在希伯伦，不是别示巴。这是创世纪23:19，就是撒拉葬的地方不是亚伯拉罕住的地方。我们也不知道以撒什么时候独自住在南地，创世纪24:62，是离开摩利亚山以后，还是母亲死了以后，以撒就跟亚伯拉罕分开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这夫妻和儿子分开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利百加跟以撒的结婚没有婚礼，亚伯拉罕也没有来祝福。在创世纪24:67一节之内两次提到他母亲，就是撒拉，强调以撒对母亲的思念和依赖。我只能猜想，以撒是不是后来看到爸爸就怕？哎，你爸爸曾经把你绑起来要杀你，你怕不怕他？以撒会不会以后想到爸爸，看到爸爸就想往妈妈那里躲？后来是不是终于离开了夫家？我们不知道。以撒怕父亲，当然他也怕父亲的神。雅各说，这位神是我父亲以撒所怕的神，创世纪31:42。这个怕我们和合本翻译原文就是怕。那么创世纪31:53也讲到，雅各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怕的神启示。亚伯拉罕以撒父子是了不起的信心伟人，但是神对他们的考验相对的非常沉重。这个考验，这个试验，或者这个试炼，甚至这个试探，这个字可以翻成这三种。创世纪22:1，这事以后耶和华试验亚伯拉罕，耶和华试探亚伯拉罕，耶和华考验亚伯拉罕。保罗曾经三次求神拿走他身上的刺，哥林多后书12:8，主也教导我们祈求天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各位，我们不能高估自己的属灵能力，自以为站立得稳的要小心谨慎，免得跌倒。哥林多前书10:12。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看得合乎中道。罗马书12:13，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们想的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这是很辛苦的一个考验。父子二人还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考验。主说，就是创世纪21:12，神叫亚伯拉罕把以实玛利赶走，听他太太的话，因为主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单单有以撒不够，以撒要娶妻，妻子要生子，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才会实现。就是像彼得前书1:5讲的，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件事困难重重，以撒要找一个妻子生儿子困难重重，因为迦南的女子跟迦南的男子一样非常败坏，娶不得。所以亚伯拉罕必须派人回到老家找媳妇。可是各位想想看，一个好女人会去一个陌生地迦南与一个陌生的男人，就是以撒结婚吗？这很难的。所以那个老仆人听到亚伯拉罕给他这个责任的时候，他就说了，哪里有女生听到说迦南地有个男人很好，你要不要过去跟他结婚，就过去了。一般女孩子都会说，你把他带来给我看看吧。如果那个女孩子要我把以撒带过去，可不可以？他问的很关键的问题，亚伯拉罕就不可以。我儿子没有太太都可以，不可以回到老家。这非常了不起，因为他知道神呼召他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不要他儿子回去，这对我们来讲就是最重要的事，就是守住你的信仰，守住你儿子的信仰，不要让他回去。啊，感谢主，神为他预备了一个女子，这个利百加就很勇敢地说我去，创世纪24:58。可是好事多磨，利百加结婚以后20年不育，接近婆婆撒拉25年不孕期。圣经上讲，以撒为妻子祷告，神怜悯他们，就是创世纪25:21。亚伯拉罕死前15年，就是他160岁的时候，利百加生了双胞胎。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就快乐，约翰福音8:57。这又是我的日子，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各位，亚伯拉罕不可能知道耶稣的，那时候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看见了就快乐，我的日子是什么日子？我们又可以分析一下，我的日子，耶稣说我的日子是以下的日子。第一个是亚伯拉罕因着信遵命出去的日子，希伯来书11:8。亚伯拉罕仰望耶稣的日子是亚伯拉罕与罗德分开的日子，神在那天答应赐亚伯拉罕得地，创世纪13:14-18。我的日子是神预言以撒出生的日子，创世纪17:21。尤其是我的日子是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得到了羊代替他儿子的日子， 创世纪22:13，我的日子也是以撒得双胞胎的日子，创世纪25:26。因为耶稣是神的话，耶稣是神的道，所以亚伯拉罕仰望耶稣的日子，就是他等候神的日子。亚伯拉罕看见耶稣的日子，是他经历神的日子。不只是亚伯拉罕，所有的旧约圣徒都仰望耶稣的日子。他们并不认识千百年后的耶稣，但他们信神的话，神就定义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希伯来书11:39-40。更美的事，这在希伯来书不断出现啊，和合本有不同的翻译，更美、更大、更好。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道成肉身的耶稣，不过我们仍然也在等候耶稣再来。这就是末世论的一个特色，已经到了，却又还没有到。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活在末世当中。下面这个经文呢，是理解末世论很重要的经文，我们要仔细点来看。路加福音17:20，路加福音17:20，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神的国什么时候来？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能见的，眼睛看不到，这很重要，眼睛看不到的。所以美国不是神的国，所以任何一个国家、世界的国度不是神的国，你看得到的都不是。人也不能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22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那是看不到的。23，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有些国家很好，我们不反对，我们甚至可以积极的去移民，这个没有关系，但这是世界上的事。神的国不会看得到的。美国很好，或者清教徒的英国很好，但是那是看不到的，神的国看不到，因为神的国在我们心里。24，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有东方闪电的异端啊。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闪电从这边闪到那边，就是神国的降临，耶稣的降临是同样一个时间普遍发生的。神国的降临，耶稣的降临是一个神迹，那个神迹是虽然地球是圆的，这边是白天，这边是黑夜，但耶稣降临的时候是同时会在每个地方发生的，同时的，因为不会偏待人。那么他必须先受许多苦，被这个世代弃绝。那耶稣又举例子，挪亚的时日子怎么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灭了。各位，挪亚的日子我们讲过，跟耶稣的日子、跟人子再来的日子都是跟平常一样，跟平常的日子一样，你看不出什么特别的。也跟罗德的日子一样，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造又盖造，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所罗马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栖居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 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罗德的妻子回头看了一眼，就被人识相了。这意思不是不要回头看，这意思说你不要眷恋这个世界。想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不是我们不要保全生命，而是我们要信靠上帝。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信靠上帝。下面讲的我们也不是照字面来看，因为那个意思绝对不是字面了解。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过，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不是做什么事得救，你也不是做什么事灭亡，不是你睡在床上就灭亡或得救，睡在床上可以灭亡可以得救，也不是你在推磨会得救或者是灭亡，你推磨可能得救也可能灭亡，也不是你在田里种田让你得救或灭亡，你在田里种田可能是得救可能是灭亡，不是你在做什么，是你信什么，是你信什么。那么哪里有这个诗呢？诗在哪里，因失守在哪里，因也在哪里。意思就是有失守的地方就有因，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耶稣降临的现象，也就是哪里有这个事呢，每个地方同时会发生这个事，主耶稣的降临在每个地方同时会发生。好，那么法利赛人问神国几时来，这个问题和门徒在使徒行传一章六节问的神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问题是一样的。因为以色列人一向自认为是神的选民，他们的国就是神的国。比如说生命记七章六节，耶和华你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好，我们要休息一下，休息十分钟。